东门菜场买菜的那个菜篮，那个是太小了。犹太人的菜篮呢，事实上是他的旅行包，他的旅行包呢大概比他的人还要大，因为他把稻草啊、食物啊通通放在里面。所以想想看，如果这些由这些门徒们，他们把五个饼两餐扣在自己手里，他一个人都吃不饱。但是如果把它交在主耶稣的手里，一桌服了以后，不只是五千人吃饱了，而且呢，你看见吗？他们也带着回去，每个人都带着一篮的饮水回去，就好像以色列人家里面大户人家，他们有了宴席，他每一个佣人，这个做桌子就服侍的人，他们都带着丰富回去。你要知道这个宴席有多丰富，你只要看他们的佣人带回来有多丰富。所以这里很清楚，这个五个饼两条鱼，事实上主耶稣是要告诉，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他就是同样的一位神，在旷野为他的百姓摆设宴席。所以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等到这个故事完了以后，然后呢，主耶稣就到推罗西顿去，他就碰见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呢，她的女儿病得很重，她要主耶稣医她的病。结果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你看见吗？他前不久刚刚好在为以色列人，刚好在旷野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那他桌上所摆的是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都吃饱。那现在完了以后呢，他到推罗西顿去了，然后呢，那个妇人就，然后他就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不过这里的狗是玩具狗，这里的狗可不是骂别人的狗，不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原文的意思是玩具狗的意思。但是呢，我们知道主耶稣这样说，事实上是给这个妇人的他一个暗示，那么就启发他里面的信心。之后你知道这个妇人祷告非常好，他怎么说呢？他的狗啊也是主人呢从桌上所掉下来的碎渣。他承认他在桌子底下，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迦南的话，那么你这个饼是在桌子，因为你就是儿女的饼嘛，你的饼应该是桌子上。我是狗，但是我绝对会爬到桌子上去，因为我没有到这里设立地，我没有到迦南去，是你到我这里来。所以如果你到我这里来，就等于饼屑的从饼桌上掉到底下来。他说我当然有权可以吃它。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我们的主就是要启示给我们看，他就是天上的粮，他不光是以色列人的粮，他也是外邦的粮。那这还不够，他绕了一大圈，结果就从12点到1点到2点到3点左右，就在那些地方，就在东岸这些地方。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又用7个饼，还有几条鱼，然后呢？就4000人吃饱。结果你看见吗？这一次他又是在旷野摆设宴席。不过大家记得，这一次在旷野摆设宴席都不是犹太人，都是多半都是外邦人。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为什么经过那16、14个月，为什么经过那18个月？那18个月就是我们主要让门徒们明白，要让他们明白，你们眼睛一定要明亮。为什么5000饼5个饼？为什么叫5000人吃饱？为什么在东岸叫4000人吃饱？他们应该懂得这两件事是一件事。甚至于呢，到推罗西顿那个这个饼渣的事，那件事也是起一件事情。事实上，我们主经过那18个月，就是要让门徒们知道，他就是天上来的粮。我很可惜。门徒们像瞎眼一样，你记不记得最后他们要离开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坐船到哪里去？到波塞大去。在波塞大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他们在谈论间呢，纪念主耶稣讲到这个教的时候，他就以为说呢，主耶稣可能觉得他们没有带他，然后主耶稣一叹一口气，因为他们就一个饼，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所以主耶稣呢，就好像把他们带当作这个幼稚园学生一样，就告诉他们说，那5个饼2条鱼5000人吃饱，还剩下多少零碎呢？他们就像小朋友一样举手说12个， 一个税，十二年，然后再问说，那么这四千人呢？那么有多少零税？他说七个。主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主耶稣为什么从波大尼到波大尼绕整个加利利一圈，目的就是要人们明白那块地，他原来就是那块地。为什么在加利利附近？因为加利利可以说是谷仓，加利利所有的黄金的褐田所出产的大麦和小麦，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那块饼。所以如果大家到加百农去的话，你今天会看见很多很多的磨石，那就是说那一带不光是产麦的地方，而且也是把麦变成饼的地方。所以主耶稣是说要让门徒们明白说，他就是那块。所以很稀奇，等到了波塞大以后，那么主耶稣遇见一个瞎子，他就开他的眼睛。事实上，主耶稣是要让门徒们知道，门徒们就是那个瞎子。我们主所以一路上训练他们、帮助他们，就是希望他们眼睛能看，能看见说，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带他们经过从波大尼到波大尼，经过加利利一周呢？原因就是让他们经历五千人的神迹、四千人的神迹，而这些神迹他们都参与的。但是最重要，他们要懂得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的主原来就是那个样子。但他们懂吗？他们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慢慢的他们就明白过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经过十八个月，那个焦点是什么呢？焦点那是那块饼，因为在加利利的四周围，我们知道那个是大麦、小麦是全国整个迦南最好最好的地方。结果呢，我们知道等到麦子成熟的时候，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麦子结果最后压碎了，是经过磨子磨成碎。本来是一颗一颗黄金的籽粒，现在的好像都不见了。然后呢，经过油，然后把它粘在一起，然后最后经过烤，才变成饼。所以我们主要告诉我们说，如果它是一块饼的话，那就是说它一定要经过这些手续。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今天我们主是我们天上的粮，因为他为我们。不止他那个生命是麦子的生命，那更重要。他不光是出熟的果子，更重要的，他也为我们经过十字架的那个烤箱。那最后你看见吗？在最后，他给人类的，他给整个世界的，那是那块饼。那这块饼不光是为着犹太人，也是为着外邦人，那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这个是十八个月门徒们所学的功课，从波大尼到波大尼。那么等到快走完这条路的时候，主耶稣有一天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叫做腓立，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一次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就问彼得说：“你说我是谁？”那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然后呢，主耶稣也把自己启示给，也启示给彼得说，我还要告诉你，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那现在门徒们不只认识基督，也认识教会，那就更奇妙。圣经告诉我们，从此主耶稣才告诉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换句话说，他们跟随主这么久，他们天天和主在一起，他们饿了，主负他们的责任；他们渴了，主也负他们的责任；他们遇见风暴了，主平静风和海。但一直到今天，我们主心中一直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那个秘密是什么？那个秘密就有一天要上十字架。他们不要上十字架。那么这个他们从来不知道的，所以彼得就说：“万不可如此。”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现在弟兄姊妹，主耶稣不只是世界的粮食，也是他们的粮食。他们生命长进了以后，现在弟兄姊妹，等到时候将到，生命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现在我们的主要让他们学更深的功课。 在这个以前来跟随我就可以，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生命的泉源，你只要来到他面前，你就有供应，来到他面前就满了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来就可以，做主的门徒什么条件都没有，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接受了主那么多的恩典，等到生命的饼喂养你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你长大了，那这个时候让我们记得，你要开始祷告。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他引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躺卧在青草下。感谢主，你看见是躺卧在那里，但是羊不可能躺一辈子，所以等一等，你看见他要带着羊开始走路，他要为我为这个他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然后你才会经过死荫幽谷，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全了。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门徒们跟随主十八个月，他们的确的确经历我们的主是他们所有的恩典，是他所有的供应。但是现在，等到主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北利比的境内，我们主终于把他心中的旨意要告诉他们：如果要长大的话，你要走路才可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主耶稣才告诉他们说，他要上边上去。但是不止如此，从那一天开始，如果他们要跟随主的话，他们就开始背起他们的十字架。然后过了八天，我们知道，那么有三个门徒和主耶稣就上了黑门山。那么弟兄姊妹很清楚，我们主应该可以升天。现在你看见葡萄已经成熟了，葡萄成熟的时候，那可以说是葡萄生命最骄傲的时候。我们主在变化山上，他可以升到天上去，但是不能说。我们知道葡萄的功用并不是一串一串的葡萄给人欣赏，不是。我们说葡萄最大的功用，那是有一天被投在酒榨里面。等到投在酒榨里面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整个的葡萄不成样子，被践踏在那个酒池里面，被践踏，慢慢的被撕碎了，被撕碎了，被撕碎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那个酒就从一个大的压酒池经过管子，就流到小的压酒池，从小的压酒池，那个葡萄美酒就供应到全世界。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主在橄榄山上，我在黑门山上吃葡萄成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祝棚节嘛，祝棚节就是收藏水果的时候，尤其是葡萄。所以你能够想象说，我们主其实他可以升天了，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他永远是神的独生子，他不能够带领着我们进到神的荣耀里去。不光是我们罪的问题不能解决，而且呢，你看见吗？我们不能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感谢主，他为何要把他的生命分给你和我？本来生命在他里头，他是独生子。现在呢，他这个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就接受许多子民了。你看见吗？从一个生命就分给许多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苦难就好像葡萄经过酒榨一样，葡萄经过酒榨，结果就撕碎了，撕碎了。但是为什么撕碎了？因为要把生命给出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条路把生命供应那条路，你必须从黑门山，必须从宝座上下来，一直走走走，你是丰富的，不错，就是因你丰富你需要谦卑，就是因你丰富你需要越走越走越降，越降低越走越卑，一直走到哥哥大山，而且起头一直走走到这个全世界最低洼的地方，你肯不肯？所以不要忘记，这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道路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把生命给别人。十字架道路乃是告诉我们是一路南下，而是一路卑微，越走越卑微，越走越卑微。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能把生命供应出去。那么弟兄姊妹，就在约旦，在外约旦那条路上，主耶稣几次告诉门徒们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那请我们记得，这条路呢，就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这条路走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大家记得吗？等到快到耶利哥的时候，又碰见一个瞎子，主耶稣又碰见一个瞎子。那么等到碰见瞎子以前，又碰到门徒们做些糊涂的事。 不明白，分主半天还是不明白。原来那个时候啊，彼得跟不是雅各跟约翰呢、啊，他们就求他们妈妈，求他们母亲呢、啊，跟主耶稣说起说下，希望呢，等到主耶稣得荣耀了，因为他们是觉得上耶路撒冷一定是要得国降临，一定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就要坐在王位上，所以他们要这个宝座。他们呢就告诉主耶稣说，好不好，你得国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约翰的母亲呢是主耶稣的姑妈，所以姑妈的话好像比较有用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拜托两个兄弟去拜托他母亲呢去对主耶稣说。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喝。因为这些门主们跟随主走了这么多长的路，他们还是不大，他们所要的还是宝座，他们所要的还是宝座，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一共有十二个门主，如果两个门主完全包围了，那别的门主难怪很恼怒他，所以难怪他们一直争谁伟大，因为世上就有两个宝座嘛，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那么全部把全部都能包办了。但是弟兄姊妹，主没有说宝座的问题。主只问他们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到了快到耶利哥的时候，那个问题不是比你的问题的，那个问题就是杯的问题。门主们现在不明白是杯的问题，而当初呢，我们知道说在伯赛大他们不明白是杯的问题，但主耶稣给他们看见说，这个麦子必须落在地里，只要结出许多子粒来。但是不仅如此，你看见需要经过磨，然后需要经过油，然后需要烤成饼，所以那块饼就产生了。现在门徒有点明白，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让他们带领，让他们从伯大尼走到伯大尼，就是让他们看见说，就让他们看见说，他们从黑门山走下来的话，就表示生命到最高峰要分给别人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一条路最中心的问题，中心的焦点是什么焦点呢？乃是杯的问题。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葡萄需要经过酒榨，经过压榨以后，然后呢才值钱。所以现在大家记得，如果你读以色列旧约的历史的话，以色列的月历是农历，以色列的这个日历呢是分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是大麦和小麦，就是围绕着逾越节，是以逾越节做中心的。那么第二个循环呢是以祝棚节做中心的，就是橄榄跟葡萄。那么我们记得这是两个不同的循环，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这个日历的循环。所以迦南的特点是什么？迦南特点就是第一个循环所产生的麦子和第二个循环所产生的油和酒。所以现在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做迦南，那么一个是饼所代表的，一个是杯所代表的。杯里的酒是因为葡萄经过压榨最后才变成。那现在这是主耶稣试着要告诉门徒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记不记得，你明白吗？这个约旦河啊是在什么地方流入加利利海？是在伯赛大，而在那里主耶稣一直没变下来。那么还有约旦河再继续往下流，在什么地方流到死海的？在耶利哥。那耶利哥呢也放了一个瞎子，在这两个瞎子以前，门徒们都糊涂。门徒们起头不明白饼，后来不明白杯，现在主耶稣把他们当作瞎子，主耶稣要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说，什么叫做迦南的丰富，能够代表迦南的那是饼再加上杯。那现在大家明白了，每次当我们去圣餐的时候，每次当我们拨饼纪念主的时候，主的桌子上所摆的那是饼。那让我们记得这个故事就是爱的故事。这里爱的标记好像没有声音，却对我们说许许多多爱的故事。所以每次你来到主的桌子跟前，弟兄姊妹，你觉得你为主的爱蒙羞了？你怎么知道主爱我们？一粒麦子为我们落在地里死了， 不光如此，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吗？他也为我们经过了考验，最后他成为我们的。另外一边你看见说他就是那个葡萄树，他是真葡萄树，结果为我们经过压，他为了把生命分给出去，弟兄姊妹，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够喝。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从加利两个阶段，一个是加利利，一个是这个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是经过加利利的，第二个阶段呢，从伯大尼到伯大尼经过外约旦。那么前面一个循环，那个终结，那个焦点是那个饼。这个第二个经过约旦河，最后的总结到，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水已经流到死海了，表示这是最后的结果。所以那个总结是什么呢？总结呢是个杯。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等到门主们真的上了耶路撒冷，你看见主真的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以后，你回过头去看，我们主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为我们所成就的，就是他在加利利所做的和他在外约旦所做的。在加利利所做的是那个杯，在外约旦所做的乃是那个杯。但是无论如何，这就涵盖了这个逾越节的故事，也涵盖了祝棚节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自然的，我们的主就把那个故事，就把爱的故事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爱？当你生命丰富的时候，如果你真的靠主的恩典与主有交通，你学了美好的功课，好像你到了黑门山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生命成熟了。但是葡萄成熟不是它最高的目的，葡萄成熟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如果真的能够尽它的功用的话，它必须经过酒榨才可以。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的主为了保持他自己的完整，他可以直接就升到天上去，所以这样的话，他永远是独生子，永远是一粒麦子。但是肯定现在不是一粒麦子，那是一个饼。现在我们看见说，它不是挂在树上，不是挂在那里一串一串的葡萄，这个葡萄是经过酒榨的。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主爱我们，把他所有的都给了我们。那今天呢，主教导我们，当我们从伯大尼走到伯大尼那条路，不光主耶稣走的，也是我们要走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所经过，今天我们地上所学的，一面我们得做更丰盛的生命，但另一面我们所走的路乃是十字架的道。所以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能够从伯大尼一直走到伯大尼。那到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在约旦，是在伯大尼的对面，然后主耶稣就升天了。那现在有一个问题要发生。就是说，我们好好再看看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看他怎么写。路加福音，第24:50，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我们说这一次啊，天不再显天呢，我们说这一次呢，天他不再有声音了，采取行动了，就把主耶稣呢就接到天上去。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哪里祝福门徒的呢？是在伯大尼祝福门徒。换句话说，他们在地上跟随主，我们的主是从伯大尼一直走到哪里？一直走到伯大尼。那现在有个问题发生，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不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橄榄山升天？那么怎么主耶稣在伯大尼和门徒们说再见？所以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我想我们再用几分钟就可以结束今天晚上的交通，因为我们知道有人要赶车子的，有人要赶这个赶车赶最后一班车，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说一下。那现在让我很简单的形容一下，假定说这个我现在假定是现在这样，假定说这个是摩利亚山，那么这是圣殿山，那么这里有一个比它更高的山，叫做这个有更高的山就是橄榄山。那么橄榄山有两面，有一面呢是最左正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山坡呢是西坡，或者是前山坡。 那么现在这个什么？现在这个波大尼在哪里呢？波大尼原来在这个整个橄榄山后山，在这边。所以呢，这点都没有错，因为这个波大尼是在橄榄山的后山，所以当门徒们他从那里升天的时候，他事实上就是从橄榄山升天，两个没有冲突，完全一件事。包括这里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这个门徒这个天使怎么对门徒们讲的？你记不记得天使的那个话？我很快的再重复一下。这个天使们告诉这个门徒们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未见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你们看主耶稣怎么升天的，他就怎么回来。那么他怎么升天呢？他从橄榄山到了云端，那这段看得见；到了云端以上到宝座那段，我们就看不见。所以你看见吗？主耶稣升天是公开的一段，还有秘密的一段；看得见的一段，还有看不见的一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主耶稣回来的也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主耶稣的回来也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宝座到云端，是看不见，他来像贼一样，他不通知我们，不给我们电话，而且都是把好东西偷去。你看见吗？那个贼来不会光偷我们家的垃圾，如果他偷过垃圾，我们希望他天天来，但他不会偷垃圾，他一定偷好东西。所以主耶稣从宝座到这个空中，他就是要把他的。他说他来要接所有属他的人，把我们偷取。所以那一段像贼一样是秘密的来，就像是秘密段。但是呢，不是如此，等到了空中以后，那么然后他就带着所有的众圣者就一同来到了橄榄山，从云端到了橄榄山，那个就是闪电，从东到西，大家都看见。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电视台就一个节目，全世界都看见说主耶稣回来了。那么不要忘记，那一段来是公开的来，所以闪电从东边到西边一样。那段时间你算得出来的，因为只要一基督把那偶像放在圣殿里面，三年半主耶稣就来了，所以这可以算的。但是圣经说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是哪个是几段，他什么时候从空中。到了从宝座到了云端，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很大很大的安慰。他第一段是为着我们，第二段他带着我们，然后呢继续他所要完成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主怎么升上去，主也怎么回来。但是现在也很安慰我们，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他在橄榄山升天，而且他为门徒们祝福，想想看他脸朝哪一边。他的脸当然是朝着那些博大尼的这个博大尼的人和他的门和他自己的人，那么很自然他的脸朝背朝着哪里？背朝着整个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在黑门是在橄榄的圣殿的时候，你看他是脸朝着门徒圣殿的，他为他们祝福。所以我们知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脸也是朝着所有属于他。所以他回来乃是为了我们这些人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博大尼。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博大尼？博大尼很简单，博大尼就是一个奉献的玛利亚，一个爱主的玛利亚，再加上一个侍奉的马大，再加上一个做见证的马大，这个就叫教会。教会的生活是奉献的生活，加上侍奉的生活和见证的生活。我们知道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所以她抓住最好的机会，把香膏膏在主耶稣的身上。其他的妇女要去膏主耶稣已经太晚了，你看见吗？因为她坐在主的脚前，她知道什么机会能够把最好的奉献给他。这是玛利亚的奉献。马大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说不要做马大，因为主责备马大，不对，因为不错，马大所以心里忙乱，因为他要把最好的给主。他觉得光请主耶稣是永和豆浆不够，他需要做更多更好的，所以他把标准一提高了以后，他心里就忙乱烦乱。所以主说你会许多事因此烦扰，只有一件事，爱能够简化到一件事情。 玛利亚已经拣选了夏侯，意思就是说你还叫做马大，不过你里面也叫做玛利亚。那么像这个拉撒路呢，我们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很稀奇，我问大家，你们去读圣经有没有听见拉撒路讲过一句话？这个家两个姊妹的话都讲很多，弟兄的话讲很多，几乎你听不见他一句话，但是许多人都要来看他。拉撒路一句话都没有，事实上他讲了很多话。为什么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说什么是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就是玛利亚的奉献，加上马大的侍奉，再加上拉撒路的见证。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教会今天有这个实际的话，这里就是伯大尼。那么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是在伯大尼和我们说再见，他也回到，也早日回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今天我们这条路是从伯大尼一直走到伯大尼，主不久就要回来。今天我们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主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有颗心，就是随时随地都预备要他回来？我知道，在1926年的时候，有一个小弟兄和一个年长，他们那个年长姊妹一直等主回来。然后呢，他们走路走到，他就告诉那个姊妹说，就告诉那个小弟兄说，他也许在那拐口我们就遇见了。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讲等主回来的道，但是不是一个等主回来的人。让我们记得，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乃是告诉我们说，这条路乃是爱的道，爱是最大的力量。弟兄姊妹，今天但愿我们很简单的，让我们的主在罗德这里能找到他的伯大尼，能找到那些爱主的玛利亚，能找到侍奉的马大，也能找到做见证的马大。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不是等死，不是等一个坟墓，我们不是等敌基督，我们乃是等候基督，我们乃是等候他回来。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等他回来？如果是的话，感谢主，爱乃是最大的。从伯大尼到伯大尼，这是主在圣经里的四封里面所给我们看见一条非常奇妙的道。所以但愿主能带我们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心中。我们以后就是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代你，如果你觉得好，就请你继续使用这些话，在罗东继续用这些话说到每一个人身处。也许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也请你继续借着录音带或者录影带继续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是为着在罗东的弟兄姊妹向你祷告，向你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相信我们这次相遇不是偶然，一定有你自己的美意。但愿这些话能够深深地打入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的名。